咱们再看这个，有一个大德问：如镜住相，相成后为什么光向什么处去？啊，就是就像那个镜子啊，那个镜子在镜子里面会成像，那么像成了之后，这个光向什么出去呢？看看这个让禅师是怎么回答的。就像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嗯，刚开始我看这个的时候，我有点，我的脑子就要稍微的转一下。他是这种呢，就是问语啊，就是有点像后人的那一种问语法，问语法，他没有直接问。实际上他这个问的这个如镜成像，像成后为什么光向什么出去，就是说我成道镜住相嘛，就是我们修行修行修行修行修行到最后我们成道了，成佛了，成佛了以后光向什么出去啊，那就是说成佛了以后前面的那个那是已经是佛了以后别的那些就是修行在什么处啊，那就是已经是佛了以后修行在什么处啊，可以这么说。就是或者说成道以后如何，或者这么说，成道以后是修啊还是不修啊，成道以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可以这样理解吧。那这个量禅师说的是就像是大德为童子的时候相貌何在，就是说你先别说那个相的时候，你是童子的时候你那个相在哪儿啊，就是说你本来就是这个地方是你修成的吗？六字明的心态就是他这个理论上啊，正知见证啊，他得多持一持，多绕一绕，多用一些理论来提醒自己，这样的话他在邪见会稍微的少一点。如果他用的所谓的这个正知见不扭，他的邪知见就上来。所以说从他的言谈来说，一般他六字明的心态就是他说话会绕一些。对于心中心的来说，他修心中心的人，他一看他就知道他这个说话绕，从这个说话绕的这个角度就可以大概猜出来他现在在修六字明。嗯，心中心很直接的，你如果用那种绕的那种思路，你上座打坐你就很累，他上座打坐哗哗哗的就卸掉了这些，但你没空在这上是绕来绕去的，不是用一个左手去打一个右手，不是用一个正知见去把那个错知见弄掉，是两个都不在。所以说修法是轻松自如的，因为它不在对错里，这个地方是多轻松的事啊。但是世间人哪一个不在对错里了，哪个都在对错里，就这个认这个对错认了多长时间呢？上合诸佛，下合众生，难他不得啊。这个是朱师兄说的，是后面的邵东方师兄从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为什么刚刚您说六字明的心态，六字明的心态是什么心态？这个话实际上有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什么直接的一个说法，就是你去修这个心中心，你修了心中心你自然就知道六字明是什么心态，因为你是修心中心，所以你觉得很奇怪这个六字明的心态是什么呀。因为一般在我们这聊天的人，就是一般上是分的来说，就是修心中心的或者说是修完了没修的，总而言之就是跟心中心有关的，然后就是修六字明这一波，还有一波就是什么都不修的。咱们茶馆是哪种人都欢迎，在茶这没有这些，这个茶是谁都可以来品的，每个人品的茶味不一样很正常。邵师兄你也可以接着说啊。这个地方法眼有一个下语，法眼的意吧，如大德为童子的时候相貌何在？大德为童子的时候那个不就是已经是相貌了吗？然后法眼就在别的地方就说了一个哪个是大德铸成的像啊，这个哪个是大德铸成的像，实际上他是接那个的。有一大德问如镜住相，相成后为什么光向什么处去，其实法眼别人是你住的那个像哪个是啊，哪个是你住的像啊，还真有一个像可得吗，真有一个佛可成吗，真有一个大圆镜智可转吗，真有一个如来宝藏可用吗，是不是哪个是大德铸成的像啊。这个大德从这个问法来说的话，很有可能是一个经教大师，他可能是如镜住相，应该是有一种就是说是佛经里面的哪一个有名的佛经里的一个比喻，他拿过来了，拿过来他当时对这个话不解，或者说拿这个来验怀上师都有可能。这个法眼的这个实际上是对那个大德的，大乘修法哪个法不是这样的，法法平等，不然会成共高我慢。 这个是慢他不得，他不是接上面那个大乘修法，哪个法都是这样的。哎呀，不是人啊，不是法的，这是人啊，你是不是一个大乘人啊？让大师上一句没有打死，但是让大师让他要活嘛。来，谢师兄，你上来说两句，我先下麦。
好吧，是我多嘴。嗯，比如。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如何在？其实这句话，你看对应他如镜住相，就是这个相。我们为童子的时候，就是小孩的时候，那现在相貌又怎么又在哪里呢？就是念念不住了，这个相貌也是假的。我记得在那个什么论《道论》里面有一个什么不真空论，就这个相貌的解释倒是很详细。那法眼这一句我觉得也很好，这句更好。他哪个是大德入成体相？嗯，还在那里求相。所以说我说浪大师上一句没有打死那个大德，然后他后面还不是还有问吗？只如相成后为什么不见照？
不是的，我觉得这一对我的意见跟你不同在哪吧？我觉得这是让大师故意的要让他活，让大师就是死了，把自己先死在这儿，自己先死。就是本来是活这句话，实际上是落草很重的。但是让大师先在这死在这儿问你，那你原来是不是啊？你原来是什么呀？就是你原来是什么？是向大师给他一个活的机会，给他一个转身的机会，就是让就是还让给他一个转身的机会。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法眼的那个就是夺，把他给夺了。哪个是大德成的像呢？是另外一种夺法。这个人是不同的，要看这个大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一定哪个针对于他有用。我是这么理解的。谢师兄，你来。
我觉得这两句让大师跟法眼的前面一句其实是差不多的。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哪个是大德住成理像？这两个是差不多的。
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然后看看大德怎么回答的。大德说，大德又问了，就是他说，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然后这个学人就说了，他说那成相后为什么不见照呢？为什么不见？他这个还有个见照在，就跟那个相，他还有个相可成，还有一个见照在，就是我是佛，我为什么不是像佛那样怎么怎么样呢？佛是这样那样什么什么的，我为什么不是那样？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智慧？他不是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为什么我还是这样？就是说，既然是原来就是的话，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就是说是迷迷瞪瞪的这个为什么不见照？然后这个让大师又说了一句，又紧接着追了一句，虽然不见照，慢他一点也不得。就这个迷迷瞪瞪，这也是佛性的作用啊。
是大好不见照。比如相成后，他还在那里相成后，为什么不见到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好不见到。
这是可以这种说法，但是说你要是从如何引这个大德，能够让他能够进入到这个无相的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直在引他。比如说成相后为什么不见到，就是再告诉他，因为他老是在这不睬，老是要追一个东西，让他先别追，虽然不见到，慢他一点也不得。
只是法眼这一句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可能也是后面加上去的。哦，法眼文艺离他那个年代很久，后面加上去。
对，这个是别人了，就是法眼看不下去了，法眼在这个地方横空来那个什么打抱不平，就等于拔刀相助。法眼拔刀相助，就是说有的人他记录是从法尔本来如是的记录，有的人是从这法尔本来如是是如一个什么事的记录，各不一样。就是有的人从不可得的陷入，有的人和那个就是叫什么不可就是无可舍的陷入啊，每个人的记录角度不同。他这个地方就是实际上是从这个怀让禅师从这个不可舍这个地方上一直在跟他说，因为他老觉得自己欠缺，老觉得自己欠缺，他心中有圣啊，有个圣在。
是
一直在见了见性的人还会去昧因果吗？这个张永利啊，我可以答出来很多种答法，但是我觉得从我对你的了解来说，我建议你先去见性再说这个昧不昧因果。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 就是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这一辈子来是干什么来了，你选择一个鱼和熊掌。世间人有一种说法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是要好因好果吗？你是要好因好果你就去干那个去，你要来电竞你就干这个来，咱这两个先分开，咱先一件事一件事的干行不行？你先想清楚你是要哪一个。没见相，没见性就相在啊。见了性的人根本就没有性可见，还说什么因和果呀？这地方还存在因果吗？因果那就是云卷云舒的规律，云是什么？云就是雨多了成云，雨少了的云散，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它是个云呐、啊。就是浪花，浪大和浪小，你总结一个一本书，浪大和浪小这中间的规律，可是这个规律可是严密着呢，没坏这个规律，照样浪起浪落。但是这个浪起浪落坏了这个大海了吗？这个昧的这个用的怪，这个昧因果这用的怪，这个昧和这个电它等于一样的，一样的一个意思。你什么时候把这个电打掉，把这个昧打去掉，没有别的了，童子是一相，后面的相貌是不是别的所指？大德是童子的时候相貌和没有别的所指，没有别的所指，就是这个相，说的就是这个正果，说的就是正果，并不是别的，没有另有所指。王不清啊，我的这个观点就是并没有所指。妄想当然了，妄想是有规律的呀，有什么奇怪的？说到妄想，就只要有一个妄想或者有一个无妄想，说个有规律，一点也不奇怪。这个规律说的简单点，就是用法，就是说法就是规律的意思。是，刚才是这么说的。到点了，好了，我交麦了，袁师兄。
好嘞，今天那个白让三师磨砖，我们磨了一个晚上的嘴皮子啊。可能这个公案大家觉得磨得不透，我们下周继续从这个公案开始继续磨。那。